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谢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一起读了这么多的经文，主啊，感谢你，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些的教导，也是很多的法律律法。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立法？就是因为人是很非法违法的，所以要有一些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好的国家，首先是在立法要准确、要公正、公平。主啊，我们愿意来学习神借着摩西传给我们的律法，并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来解释这些律法的精义是什么。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托，求你开我们的心窍、灵窍，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主啊，你就洁净我们，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那你来看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我给它有一个名字，就是弥赛亚的使命，The Mission of the Messiah。那在生命记的31至32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4章1至30节，大家读了这么多经文一堆的经文我们要把它呢新旧约一起平行来读。这样就我们知道哦，原来旧约是一个隐藏的，新约呢，耶稣来到地上了，他就把它解开，我们就可以找到这彼此的这种的关系所以这个在神的眼中是没有时间的空间的区别。很多人以为我们过去几千年了我们上下5000年大概都不太相同了我们的眼光永远是我这一辈子看得到的，或者是几代人看到的，但是在上帝眼中呢，整个都没有时间的区别。他看过去跟未来都是一样的，他看那个宇宙没有什么空间的这个，好像火星地球有什么区别？只有我们人会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你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就觉得哇，其实什么都是不稀奇的，只是我们受制于我们的有限。看不到未来，看不到过去，这种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导读好吗？我要给大家呢就有一个呢归纳。那刚才大家读的经文呢，首先是看《生命记》的31到32章，其实这里记录了三件大事，是吧？这哪三件大事呢？第一就是要确立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我们说人年纪大了，120岁了，那他得让位给年轻人，对不对？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是神让摩西写下了一首的诗歌，来告诉这些人未来会怎么样。这首歌称为摩西之歌，很长，对不对？那第三呢，就是讲到摩西的葬礼，摩西是怎么死的，是上帝把他埋葬了。我们说人是靠人来埋葬的，可是摩西是上帝亲自把他带到山上把他埋葬的，人都找不到，人都找不到。这是三件大事，好吧？我们一起来看，那我们这三件大事当中夹着三段的律法书，就是讲一段的事情，中间就夹一个的那个法律，这样一个事情一个法律，一个事情一个法律，然后呢有3层的，像那个 hamburger 一样的，像那个夹心饼一样的，有3层，对不对？有3层，所以你看这重复了3次，就是约书亚要继承摩西这个事件重复了3次，分别在哪里呢？31章的1到8节，还有14到15节，还有呢23节，这3次都讲约书亚的事，而中间呢就会讲到摩西的这个律法是怎么样的。你看摩西之歌后面31章就是讲到16至20节、28节，或者是32章的44节提到了这3次这3段关于律法书的这个插段呢，分别就是在31章9至13节、24至27节和32章的45到47节。所以就像一个夹心饼3层，突出的告诉我们，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非常的重要，他将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 上帝的应许地。好 OK， 因为摩西要离开这个世界，就必须要有临别的证言或者确立谁来接班，对不对？我们年纪大了，都要把这个事情让给我们的孩子，对不对？让给我们的徒弟啊，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很重要啊，啊，关系到以后的啊人的他的后代。好，啊，摩西呢多少岁了？弟兄姐妹，大家看过，摩西有120岁了。120岁是什么概念？哈，就是说当时的那个智者哈 ，wise， 就是我们说圣人叫智者哈，有智慧的人，那他大概能够活到110岁。就已经很高寿了，很高寿了哈，啊，就是摩西是在哪里出生的呢？摩西是在埃及出生的，哈，然后呢，他比那个以前那个进入迦南那个约瑟以前是进入埃及的第一批的那个以色列人第一个人，他就做了埃及的宰相，他约瑟为以色列人来度过这个灾荒的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约瑟是第一批的进入以色列的。后来摩西是后面的啊，后面的一代哈，这400年之后的那些的人了。所以呢，约瑟活了110岁，但是呢，摩西比他更完美。啊，埃及人觉得110岁是最完美的，埃及人哈。那摩西就活到了120岁，是上帝给人在世界上的最后的完美的岁数。以前人可以活900多岁，因为人刚刚造的时候非常完美。那之后犯罪之后，慢慢年龄越来越短。那到最后就说顶多能活到120岁到尽头了，所以今天你如果能够找到120岁的人，哇，那简直是很稀奇啊！摩西就刚好活到这个完美的年数，创世纪6:3讲到这个事情，只能最高可能最完美活到120岁。好，那完成使命之后呢，最重要的是摩西要把这个权力管理这个以色列人啊几百万人的权力交给年轻的一代，不要倚老卖老，到老了胡子邋遢了还要说我要做官。我们说很多时候就倚老卖老，但摩西不是的。摩西呢，他那个时候眼不花体不衰，还可以爬山，120岁爬山没有问题啊。所以神就叫他呢退下来了，免得呢被那些人当作神来追捧。弟兄姐妹，人活到120岁，那简直就是神人了 啊，很多人会朝拜他的，把他当神来膜拜的。所以摩西的死不能留下骸骨，一定要把他弄到山上去，是吧？好，你看31:9-13，摩西不就把全部的律法写下来交给了祭司和长老，命令他们呢定期的去读这些的律法给这些会众，包括小孩子也要从小就来熟悉这些律法啊，小孩子很小就来听神的话了哈啊，所以14-23，神就命令摩西写了一首警告以色列的这个诗歌。那这首诗歌呢，就像是一首一个见证人，啊，就一个，我们说控告，就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他们那个以色列人的罪，就好像一个证人在那个法庭那里指证啊，这个以色列人会干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也就是摩西牧师啊，他讲完之后要唱一首歌。啊，我们一般讲完了道都唱首歌，对不对？啊，所以唱首歌，这就是一首回应诗。哇，这首回应诗好长好长，哎呀，唱的真是，啊，这你看看，读了很久哈 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法庭，神就是原告，以色列人是被告，天地是见证人，我们的天和地来见证啊。摩西是中间人，还有接班人约书亚也在那里作为他们的这个继承啊，这个事情。还有呢，放在约柜里面的一本律法书，加上一首可以传唱的摩西之歌，哦，那以色列人将来做坏事就确凿证据哈，就是无可推诿。所以摩西提前预言以色列人一定会背叛，一定会背叛上帝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你不要相信人，人都会背叛的，哪怕说过的预言、签订的合同都会背叛，哈，这是必然的。摩西说他死后，以色列人一定会背叛律法，这就是摩西告诉他们的。但是他有个继承人约书亚会代替他把这个传承下去。好，来看32章，那32章就记录了这首诗歌啊，要求所有的以色列人全体的会众啊，国民都要来学唱这首歌， 哇，这么长的歌怎么学唱了，真是厉害，对不对啊？这首歌是来控诉预言的诗歌，它的内容有下面几个内容，我把它概括一下哈，很长。你看一到四节呢是前奏，呼天唤地来作证，宣告神是什么样的神，就是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他要首先介绍给这些的啊子民，我们首先要告诉别人家上帝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步，因为上帝是一个老板嘛，是那个宗主国，他是一个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位创造主，他必须有一个告诉人家，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这是第一步。那五到六节呢，就谴责和质问这个无知的子民，以色列人会忘恩负义，忘记上帝救了他们。那七到十四节呢，就追想将来追想过去，神拣选以色列人，救赎牧养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出了埃及。成为奴隶的时候把他们带出来成为自由人，所以以大能使他们富强起来，这是一个追想，就追想过往我们说不要忘记过去。那十五到十八节就控诉以色列人一切富足了就开始背叛，我们是人有钱了人有能力了就忘恩负义，就哎呀我靠自己的能力我现在发达了，就人一定会一富足一有钱就开始背叛。那十九到二十五节呢，神的愤怒和审判就临到他，你们这些人以为这钱财都自己赚来的是吧，他上帝说我一定要审判你们。好，二十六到二十三到三十八节，因为仇敌太狂傲的对待以色列，虽然上帝说要借着那些仇敌来对待以色列，但是因为那些敌人太坏了，就像是我们说希特勒太过分了，欺压杀掉600万的犹太人太过分了，所以上帝也反过来还是要审判那些狂傲的敌人，因为他还是怜悯这些可怜的子民，虽然他们忘恩负义，但是我们还是上帝还是有怜悯的，对不对？因为坏人太坏了那三十九到四十二节，神再次的宣告他是独一的神，他是施行拯救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可以救他，凡是与神为敌的都会灭亡，因为他是审判的主。好，最后四十三节讲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会来认识这位神，这将来哈，过去的讲完了，将来外邦人不是神的子民也会来信靠他，所以以色列人今天和我们今天所有的外邦人都会将来会归向他，所以以色列人千万不要自以为哎呀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不是，神的救赎要临到万民，所以今天我们有福气是本来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因着我们上帝的预言将要临到所有那些其他的非选民也会来相信他而成为神的子民。好了，你看44到47节，约书亚和摩西又同时出现了，又讲到约书亚，他们真是有权利去教导百姓来唱这首歌，以后摩西死了呢，约书亚这个接班人要教，对不对？不断的去教他唱，记得这些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说诗歌和律法配合在一起，真理和音乐诗歌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真正的我们今天的一个证据。我们说证据就是说，不但要有圣经，还要唱诗来把它记下来。所以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要讲道又要唱歌，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讲的时候讲是不够的，还要唱。唱的时候就能够把它记在你的脑子里面，那个唱歌是最容易给我们记忆力的哈。所以这个真理和圣乐要结合在一起，唱歌和讲要放在一起，这样的话呢，那就会让人记住上帝的话，特别是小孩子你让他唱歌他一定记得住的哈。 OK， 所以结尾48到52节，神叫摩西上了尼泊山神仆人讲完了第三篇讲道之后，就把这个圣职职位交给约书亚，神就感动了另外一个作者，记录了摩西的死亡。有人说：“哎呀，我这是摩西写的吗？生命记是摩西写的，为什么最后一个作者不是摩西去到山上都不见了，都没回来了？那这个生命记后面一部分谁写的呢？”这有人有矛盾哦。原来上帝叫另外一个作者记录了摩西的死亡，也许是约书亚，对不对？不知道，反正就是跟他在一起陪伴他上山的，知道他的事情。OK， 所以摩西渴望进入应许地，但神告诉他，摩西你进不去，因为你当初犯罪得罪了我，你击打磐石两次， 你没有按我的命令击打一次，你多敲了一次石头啊，所以他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因为会是会众激怒了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冲动，摩西这么好的人也被这些人激怒，那个脾气上来就犯了错啊，不能进去。所以摩西的葬礼是上帝亲自举行的，这是至高的荣誉。所以我们说摩西到现在为止人找不到他的骸骨，找不到啊，你找不到他，因为上帝把他埋了啊，找到了那麻烦喽。我们把它当作说佛教叫舍利子，我们说在佛教有很多的舍利子哈，就是把它留来用来拜。其实我们的上帝知道人是最喜欢去拜那些圣人的，最喜欢拜那些所谓的他们的教主的啊，而我们的神却不让他留下任何的把柄给人去啊，有机会去拜偶像啊。OK 啊，这就是上帝的完美哈。好了，我们看接下来路加福音，那旧约讲了这么多，告诉我们。啊，一首诗歌就是要确定这首诗歌其实人是再唱唱多少次都不会遵守的，谁能帮我们呢？只有耶稣来到地上帮助我们去遵守。好，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至三十节，一到十三节呢记录了耶稣呢被撒旦来试探，对不对？当时耶稣三十岁了，他三十岁都要照顾他的父母亲啊，一直没出来。三十岁之后他出来传教，传了三年半就被人钉死了，所以他这三年半就是他的工作的时期。所以当时耶稣三十岁的时候出来，在水里一上来，那他就被圣灵充满，而且呢充满之后圣灵就把他带到上帝的灵把他带到了旷野，四十天禁食不吃饭不喝水，四十天在旷野哈，在那个沙漠的地带哈，四十天被撒旦即魔鬼试探。我们说这个撒旦和魔鬼就是上帝所造的天使长，他呢想坐上帝的位置，被上帝赶出天堂，他来到地上就勾引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使人堕落。现在呢，上帝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前是亚当是上帝的儿子，现在一个真正的上帝的自己的身份，神自己来到地上，作为上帝的怀里的儿子来到地上了，那撒旦照样不会放过这个第二个亚当，对不对啊？他也要把他弄掉，也要让他堕落，看看这个撒旦用了什么计谋哈。历史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受了多少年的试探，刚才我们讲过了，他在旷野摩西教他们在旷野里面生活四十年，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了，甚至摩西写了一首歌控告他们，他们失败了，他们有吃有喝，最后背叛了上帝。现在看看耶稣也照样在旷野四十天，一天顶一年，四十天就等于四十年，所以四十天是有预表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耶稣在旷野四十天，一天顶一年。看看以色列人失败，耶稣会不会失败？如果耶稣得胜了，那说明啊，这个撒旦是不能得逞的。好，我们要面对三种试探，弟兄姐妹，在地上有三种试探。第一种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第二种是眼睛的情欲。第三种是精神的骄傲。无论你是自卑也好，骄傲也好，都是骄傲。所以人有三种肉体的需要，眼睛所看的，我们的骄傲，这三种哈，人都是贪图这种名利地位哈，这种三种。大概在约翰一书呢二章里面讲到，三种的罪就是所有人类要面对的试探。吃饭要解决，肉体的情欲，我的拥有的东西还无尽的欲望要解决。第三个是我在别人面前我是不是出人头地要面对，你面对别人夸的时候，你自己成功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诱惑来的。这三种如果你胜过了，你就是个完美的人了，但是没有人胜过。好，来看第一个试探，耶稣怎么做。第一个试探是呢，撒旦就来勾引这个耶稣。耶稣当时四十天完了之后很饿，肉体已经达到了极限，不喝水不吃东西，然后就很想吃东西，魔鬼就知道他到极限了，就过来就说，哎，耶稣啊，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面包可不可以啊？哇，这个时候是最需要食物的。魔鬼认为耶稣也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一个人，也是肉体很软弱的，一定需要食物，是否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呢？因为圣经里面说，你祈求上帝给你日用的饮食，我饿都饿死了，上帝一定会给你的，他会同情你的，这是合理的，对不对？所以耶稣没有唱他的道，他用圣经里面的话告诉他，他就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三节。我们说 耶稣回答撒旦不会用自己的话，哎呀你走开吧，他会用圣经来回答。所以耶稣对圣经非常熟，当初摩西颁布的这个律法他记得清清楚楚。生命记八章三节他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很多人说，哇没有食物那怎么活呀，造反了哈。但是我告诉你，人活着不单是靠着食物才能活下去，就是我们需要食物，但不单单是靠食物，还有精神层面呢，还有信仰呢，人的意志力呢，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肉体是最重要的，同样你的意志力也能够克服这些问题。所以食物是需要，但不单单是靠食物活着，生命灵魂需要上帝的话。我们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用嘴巴说，说出来的就有，说他一说就这个世界就有了。所以上帝说出来的话那才是真正供养你灵魂的需要，对不对哈？所以世界不是先有食物，这个世界是先有神的话产生了世界，才会产生食物的需要，而不是说先有食物再有这个世界，不是的，是要反过来了哈。好，这第一个试探。那第二个第三个试探是与马太福音的次序颠倒了，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的结尾是以圣殿结束的，而马太福音是以大使命指向万民结束的，所以它反过来了这个次序。这个次序恰好从不同方面反映耶稣的工作是很全面的，对不对？很全面的。所以第二个试探是魔鬼领耶稣上了高山。哇，魔鬼带着耶稣上到高山，耶稣那个时候真是头晕目眩啊，进食进的就是摇摇晃晃啊，啊，跑到山上去，然后撒旦就指着这个山下的那些万国，哎呀，然后你看看这个世界多美啊，都是我的。那个撒旦他说都是我的，只要你肯拜我，我给你这个权利，我把这个给你。哇，这个就是一个诱惑权力眼目的情欲来引诱主耶稣，是不是啊？所以耶稣用什么回答他呢？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他说，吩咐说，魔鬼要拜独一的神，你当拜主你的神，你不是神，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不是你的，是你从亚当那里偷来的，从我们的先祖上帝给了亚当权力去管理这个世界，是你从亚当那里偷来的，骗来的，用一个那个果子骗来的。所以你不是世界的神，只有耶稣基督上帝才是神，你魔鬼不是神。魔鬼总是觉得自己是神，他老是想坐上帝的位置，结果耶稣告诉他 No， 圣经里面告诉他你不是神，你是上帝造的一个很厉害的天使长而已，对不对？好了，他说好。第二最后一个试探是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上。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哇，好多人去朝拜。今天我们去到一个庙堂里面，好多人来参观，过节了就去什么普陀山什么那些庙堂里啊，好多人去挤，然后去旅游，好多人都爬山去朝拜去烧香。那这个圣殿下面好多人，然后魔鬼带他到圣殿上面去看，哇，好多人呐、啊！那个撒旦说，你从这里跳下去，然后你跳下去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说得很好啊，上帝会用他的天使拖着你的脚，你不会受伤，会腾云驾雾啊。这样的话呢，所有人都哇好厉害呀、啊，这个人哇下来会飞呀、啊，所以所有人都会崇拜你，哇你是神啊，我们都来跪拜你啊，神级骑士啊，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魔鬼是用错了这个经文，魔鬼是用这个诗篇的，用错了诗篇的九十一篇，天使会驮住神儿子的脚让他不会摔到地上，魔鬼用错了。为什么？因为上面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只有行在神的旨意中，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天使才会保护他。你如果不遵守圣经，天使凭什么驮着你的脚啊？是不是啊？所以他完全解错了圣经。撒旦他虽然也懂圣经，但是他解错了，他没搞清楚前提。所以耶稣就引用生命记第六章六十六节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你的神在这里，站在这里，耶稣说他才是神，你来试探我呀，啊，你用这个方法来试探神呢、啊、想让天使来拖住你呀、啊、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哇上帝啊，我从这里跳下去，你可不可以帮我拖着啊，让我不要受伤啊，哈，很多人都挑战 这个上帝的那个，哎呀，神呐、啊，你看现在我去买彩票，你让我买了就中好不好？啊，这些都是想去试探神，啊，想去试探神。OK， 所以我们说魔鬼不可以断章取义，忽视这个圣经的真正的意思。所以耶稣告诉他，你是不懂圣经的，哈。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胜过魔鬼的试探和引用。请问用什么方式才能胜过？弟兄姐妹，你要好好读这个圣经，因为这是上帝写的话，哈。然后你读它，你才会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世上的各种诱惑，哈。所以他最后用所有的这个对付魔鬼这个世界的引诱，三种引诱都是用经上记着说，圣经上记着说。所以你越懂圣经，魔鬼越怕你，他越会远离你。只有不懂圣经的人才会今天被生活这个勾引一下，今天被人家勾引一下啊，金钱的诱惑，人家夸奖的诱惑，世上的那些金钱名利地位的诱惑。你不懂圣经，你没读好，你就会被人家骗。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便宜的东西可以让你说突然发财的，突然成为一个圣人的。 No，一定要付出代价。好了，接下来其实以后魔鬼还会用各种的方式，在后面的三年半他一直要引诱耶稣，想要把他跌倒，但是耶稣都用经上记着说来对付他。所以最后你看14到30节，经过试炼的耶稣被圣灵充满，哇，更有能力了，因为他的圣经用得非常的好，他知道怎么样实践圣经。首先他来到了家乡拿撒勒，哇，参加一个的主日崇拜，安息日的崇拜，你看，哇，有人邀请他，哇，就像我们今天邀请大家上台，他就打开一处的圣经啊，开始读，读了那段经文，就刚好是以赛亚书的第61章1到2节。拉比们认为这段经文呢是弥赛亚在地上的使命，所以耶稣呢说这段经文是指着他自己，哇，说你们听见吗？这段经文就是应验了，我来了，弥赛亚已经站在台上了。所有人不相信他，哇，这个人你看讲话虽然很厉害，但是他们只要想到耶稣的爸爸是一个木匠啊，他的后爸哈，不是他的真正爸爸哈，是他是童女怀孕，他还没有爸爸的时候就怀孕了哈，啊，但是这个约瑟是个木匠，那他的儿子哈，还有玛利亚，哇，我们都很清楚，你怎么会是那位弥赛亚呢？很难接受，结果他们就开始恨他。于是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受欢迎的啊，所以他揭露这些人不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他们不接待真正的先知耶稣基督啊，连外邦人都不如啊。他讲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以利亚啊被寡妇接待，一个是以利亚去医治这个元帅，那个元帅叫乃曼的那个大麻风。他说连这个寡妇，连这个外邦人都比你们强啊，他们都会相信先知，你们却不相信。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人非常仇恨耶稣，甚至想把他杀了啊。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最后总结一下啊，你看到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回想一下前面的旧约申命记，摩西写了一首的啊诗歌，很长很长，对不对？他苦口婆心的向以色列人讲，你们要相信这位独一的神，不要羡慕世上的那些财富，不要羡慕世上的地位，你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已经自由了，不要再被金钱奴隶，不要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对不对？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来作为他们的预言，他说以色列人一定会背叛神，他们一定会拜其他的神，因为有女神，有男神，有财神，有什么神，各种神啊，反正人都喜欢拜一个神，他们就是不拜这位公正公义的神，就是喜欢那些贿赂的神，容易用钱用烧香来贿赂的神。上帝说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们就是喜欢那些受贿赂的神，他们就是喜欢乱来的神，哎，要娶几个有几个太太的神啊，反正就是娶了一大堆的，养了一大堆孩子，互相的争夺，互相的嫉妒，羡慕嫉妒恨，互相仇杀，那个是他们的神。但是上帝说不要这样，你们相信的那个神是假神，你们拜的是财神，没有用啊，真正的神是什么神？所以摩西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也是这样的， 他告诉他家乡的这些父老，这是家乡的人，故乡，他去到他家乡里面跟他们讲，对不对？住在那里，这些以色列人说，我就是弥赛亚，先知已经指明他是弥赛亚了，你们听见我今天宣告上帝的话，你应该相信我呀。可我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一位，将要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的，你们就看我的表面，看我的出身，就是不相信。他讲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也是说我如果有一句话不是出于圣经的，不是出于以前先知预言的，我就不是真的。所以耶稣来到地上，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按照圣经来活下来，活出来，很厉害的，很准确的。可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听见看见，明明知道耶稣是按照圣经每一件事情都应验了，他却不相信呢？甚至要把他杀掉呢？因为这也是圣经说的，他们这些人看见也不晓得，听见也不明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被一种东西给蒙住了，原来我们是被欺骗的那一位，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对。这个就是人最可怕的事情，哪怕我说的你的事情是对的，你都不会相信。我想的真话，人是不相信真话的，人只相信虚言，人只相信别人 捧你讨好你。弟兄姐妹，真话是扎心的，真话是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可是人就是喜欢听好话，天生的。想想我们今天的教会状况，弟兄姐妹，不是也是重复以色列人的结局吗？我们每天都说，哎呀，弟兄姐妹，回去看圣经吧，好好看。哎呀，我看不懂啊。为什么看不懂？因为你觉得这个很难，太难了，我做不到。可是做不到，我们为什么又不去祷告呢？哎呀，没时间祷告。重要的事我向神说一下，次要的小事我自己搞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上帝，我为什么要常常的跟他祷告，跟他说话呢？我例如我自己去做事情做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依靠他？你看师母一样的，他就是一个 receipt， 就是有一个5000块钱的，那上次不是那个米弟兄啊，那个给了他一张存银行的5000块的那个银行那个 receipt， 对不对？哇，他不见了，他不记得了，原来给了你了啊，他不记得了，哎呦，我找啊找啊，不是跟这个以前那个单据放在一起的吗？找啊找，我也帮他找，翻遍了所有的这个抽屉呀、包啊都翻了，记忆力都在回想回想回想，就是找不到那张单。啊，我就说怎么办呢？他哇，我就不丢哪去了，丢哪去了？我说那很重要吗？他说蛮重要的，5000块钱，那教会存钱就没有证据了哈。然后我说哎呀，不要急，静下来，祷告一下吧。他安静下来了，祷告了，结果说哎。记起来了，原来上周给了米利兄。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吗？就是人就不断的去走老路，不断的靠着自己去找，其实停下来想一想，安静下来，上帝就马上让你看见那个东西其实已经在哪里了。但是我们人就是靠自己天天去找，结果一塌糊涂。就看到一些信徒经常性去读圣经，读圣经，其实你没读懂，圣经不是用来读的，是用来把它遵守，活在生活当中，把它实践出来，实践才是硬道理。很多人读圣经只是把它当作迷信，没有用，这是科学，科学要研究，科学要去实践。很多人不懂，原来迷信，很多的基督徒都迷信，让人家看不起，你跟那些烧香拜佛的没什么区别，一天读圣经读10章20章经文，他们真的读懂了吗？没有，读的不去做，那读也是白死读书，书呆子，知道吗？啊，我们提倡读圣经要原汁原味。他说我们不喜欢牧师在上面讲圣经。那弟兄姐妹，神的仆人把圣经讲出来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判断他讲的对不对，是不是合乎这本圣经。他讲的对你又不舒服，他讲的不对你又说他讲的不对，你觉得他讲的很对，但是又很扎心很难受，你说哇，这个人说我的心里的话都把我说的一清二楚，把我心里的秘密都讲出来了，我恨他。哪怕他说的头头是道，哪怕是已经解经，哪怕他真的是讲圣经，他都觉得哇，这个牧师在针对我，他就会心里面很难受，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这个牧师也是人，为什么听他讲呢？我为什么要听这个牧师讲？他讲他也是一个人呢，他怎么讲的那么对？我为什么要说的对？他说的很胡说八道呢，对不对？所以他就拒绝去听，哪怕心里难受，他也不愿意听。其实听进去的人就好了，你不要轻看。对于这些人，我们要祝福他们。 他们不听就算了，但是我们要警醒自己啊，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每个人拿本圣经来琢磨一下看一下就看得懂了。如果每个人都看得懂，那就不需要上帝拣选一些人做牧师、做教师、做使徒、做先知、做传福音的，就不要设定这些人了。但是圣经里面说他要设定五种的职分来带领大家去认识真理。所以教会的讲台不是来这里啊，嘻嘻哈哈讲一点脱口秀，讲一点好笑的笑话，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讲点心灵鸡汤鼓励鼓励大家。 No， 这个讲台是用来宣讲神的话，让我们把自己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带出来，这样你就成为一个圣人，真正的分别为圣，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为因信称义，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义人就是完美的人，在上帝眼中是完美的，但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愿意去依靠他所以完美，不是因为我们很完美所以上帝看重我们，是因为我们愿意去遵守，努力的去寻求神，我愿意一点一点去做，做不到不要紧，但是你是向着完美去前进，你还是在活在完美的道路上，不但完善，你不是完人，但是你在努力的去追求完美，追求克服缺点，克服眼目，克服肉体，克服你的骄傲，那你就慢慢就越来越成圣，越来越好。你做不到不要紧，上帝会帮你，只要你来在这好好的去继承弥赛亚的使命。弥赛亚说他来干什么？他来是叫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他来很清楚，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要叫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来是自己先要做一个眼睛不要瞎的人，我们来是不要被眼目的情欲勾引，我们来是不要被别人的奉承觉得高高在上，觉得哎呀，人家说我好话我就喜欢听，不，我们要克服这些东西啊！我们荣辱不惊，我们淫威也不能压倒你，所有的一切压力都不能压倒你，你自己就是上帝的宣告的一个使者，你就是要使人认识看见，原来是人生的这三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神在你心里，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啊、唱一首诗歌，好吧？弥赛亚的使命，弥赛亚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因为耶稣说他暂时离开我们去到天上，他被钉十字架啊，钉十字架之后三天在坟墓里面死去了，三天以后复活，复活之后他升天，他走的时候他颁布命令，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把耶稣说把他的教训教导那些听见福音的人，然后我就与你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是把耶稣的使命再次延续，就像约书亚把摩西的那个责任再往前面推，摩西去世了不要紧，他在天上，但是约书亚继续执行去占领这个地上的更美的家乡。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继承了耶稣的使命，他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啊弥赛亚的使命。
主的灵在耶稣身上，因为他用高高耶稣叫他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他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上帝悦纳的那新年。主的灵在耶稣身上，因为他用高高耶稣叫他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他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上帝悦纳的那新年，最后瞎眼的看见，瞎眼的看见。 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上帝悦纳的那喜年。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啊，今天拣选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新的以色列人，也因为你是新的亚当，带给我们释放，带给我们自由。主啊，我们要不是又称为罪的奴仆，称为世界的奴仆，要么我们又称为上帝的仆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仆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将我们买赎回来，用他的宝血买我们，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叫我们成为自由人，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自由行走，让我们不受国家的影响，不受那些民族的影响，也不受家族文化的影响，让我们成为一个天地自由的人。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身份地位是高贵的，只要我们心里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尊贵的王子，成为以后要跟基督一同作王，管理世界，管理那千禧年的真正的统治者。求主帮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义人，依靠神，每天都说经上记着说，当别人勾引我们的时候，迷惑我们的时候，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经上记着说，圣经上这样说，而不是有俗话说，有道理说，有名人说，乃是耶稣基督说，圣经上记着说。感谢神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更多人因为我们得自由，让更多人因为我们得到爱，让更多人因为我们，他们的生命得以看见真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